Yes， 欢迎收听巨魔罗比说的第七集。那今天呢是2021年的1月4日，也是2021年的第一集啦。那从这一集开始哦，就是今年开始啦，那会是全新的一季。那我会希望每一周都可以更新，那在可能每个礼拜一，可能礼拜日晚上就会上传，然后礼拜一让大家上班可以有东西可以听。那在这个 Apple Podcast 上面呢，也会有那个一季来分的话，它就是第四季，所以今天呢也是第四季的第一集开始啦。好，那今天呢要聊聊什么呢？来讲一下，今天呢是干股侠的单元。那干股侠就是我们会一起来玩一些就是比较旧的游戏，然后呢观众也一起玩，然后在大家会就是投稿跟我分享他们玩这个游戏的感觉，我也会讲这个游戏的感觉这样。那这一次呢的游戏就是在推特上面有讲，就是我们来一起玩 Rogue， 那也有一两位玩家来，应该严格来说应该只有一位啦，跟我分享了他游玩的经历。那我先讲一下Rogue 这款游戏为什么会选这个游戏来玩，因为呢它是Roguelike 这个类型，这应该说这一个光是这个名词就是说它是类 Rogue 的游戏，所以 Rogue 应该算是 Roguelike， 这个算是现在独立游戏啊，或者是甚至主流游戏算是蛮多会以这个类型下去制作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来玩玩看 Rogue， 来看看它的始祖玩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好了。那在分享游戏之前呢，我先来讲一下 Roguelike 相关的一些资讯好了。那维基这边就是说Roguelike 它也是角色扮演游戏的一个分支类型，那它重点就是随机生成关卡的地牢就是 Dungeon， 还有回合制的战斗，还有角色永久死亡，这几个比较大的要素可以把它说成是 roguelike。 那随机生成关卡也就是说它的地形它的怪物都是随机的，当然它一定不是很夸张的随机，但是它就是有随机的要素在里面，它也不会说你一出来就遇到一个超强的王然后把你打死，它一定还是相对线性的会去设计游戏。但是呢的确 RNG 就是这个比较随机的部分还是有的，有的时候过得顺那就会真的比较顺，但是这种游戏有趣的地方就是你在这个每次的随机下面呢还是会有一些自己的战略跟选择，那如果有配合到比较好的随机的结果的话，可能就会推进到关卡的比较后面，或者是甚至过关这样。那再来就是回合制战斗的部分，那真正的 roguelike 应该是敌不动我不动，就是你的每一步都是你，当你停住的时候时间就是暂停的，你每动一步对方就会动一步，这种感觉有点像是下棋，只是呢你一动那敌人就会马上动他的对应的步，就是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角色永久死亡， roguelike 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你每一 round 都是重新来过，那真正的 roguelike 呢还不会有任何累积或者是可以让你角色越来越强的一些机制。那如果是像近期的独立游戏有一些它标榜是 roguelike 的，其实它真的狭义来讲的话并不算是真正的 roguelike， 他们比较是一个新的衍生出来的类型叫做 roguelite， 就是 lite， 原本的 roguelike 是 like 嘛，那 lite 呢也是比较轻量的意思，也就是说它 base 在这个 Rogue 的玩法中，它又有就是一些角色的培育或者是一些延续的要素，比如说像最近比较红的 Hades 啊，或者是Dead Cell， 它就是你在跑地层的过程中呢你会收集到一些东西是可以累积的，通常这些是一些比如说类似经验点数啊，或者是宝石，会让你永久的升级角色的某些属性或能力或技能，那让你在之后的 round 会比较顺利。 那这种就其实狭义来说已经有点跳脱 roguelike， 因为它角色并不算是永久死亡嘛。虽然它在游戏设计上是可以是让角色永久死亡，然后换一个人出来，比如说像 Undermine， 你是矿工，你下去跑了之后，那你的矿工就会死掉，就会换一个新的矿工。但是呢，你带回来的钱却可以升级你的商店或者是角色的装备，那新下来的这个人物他就可以获得这个装备。又像是 Dead Cell， 你每一次跑你的角色都会死掉，因为呢你就是一个细胞嘛，你只是寄生在一个战士上面，那战士都会死亡，可是你带回来的一些东西资源呢可以升级你的细胞本身，那你在下一次附身在另外一个战士身上的时候，那个战士的能力就会提升。这些的游戏机制跟要素都会比较归类在 roguelite， 就是比较轻量的，没有这么 hardcore 这样。好，那回去讲到 rogue 的部分， rogue 最早它其实这个概念在1970年代就已经有了，在桌上游戏或者是一些 TRPG 里面其实就是有很多类似的概念。那真正的 Rogue 这款游戏是1980年的时候是在这个电脑上面，应该说那个时候只是终端或终端仿真器上面用 ASCII 这个语言去做成的。那我自己呢在我的 Twitter 上面也有分享那个可以玩到 Rogue 的版本，就是现在在 PC 上面玩也可以玩到最早期的，也可以玩到最早期的版本。那我先讲一下我玩的感觉好了。一开始我在玩之前，我会想象说，哦，它应该非常非常阳春，然后系统机制应该不多，只是这个游戏就是，因为很始祖，所以呢，大家慢慢延伸。但玩过之后，其实我觉得不然，我觉得 Rogue 这款游戏本身已经有非常非常高的深度。那它因为 base 在 ASCII 下面嘛，所以它其实游戏的呈现全部都只是字源跟符号。所以呢，你在探索地层的时候，我们的主角就是，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是 Alpha 吧，就是 Alpha 这个符号。那你自己在跑这个地层的时候，你就可以遇到，你看得出来，很明显看到用字源排成的是墙壁啊，是门啊。那 A 到 Z 就是字母的 A 到 Z 就分别代表了26种怪物，那每一个都会有自己的缩写嘛，比如说 B 就是 Bat， 那 R 就是 Rattlesnake， 就是响尾蛇这样子，他们都会有这样子游戏的解释。可是就还需要蛮多的想象力去玩那款游戏。但是像我以前小时候有玩过 MUD， 就 MUD， 我对于这种文字然后要自己想象，其实我自己是觉得我是很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自己玩我会觉得特别有感。那我刚刚讲到这个游戏的机制有哪些呢？这个游戏呢 ，Rogue 它已经有第一个就是角色等级，你在打很多怪物之后，你的等级就会提升。你等级提升的话，你的伤害啊、血量都会上升。那再来就是玩家有饥饿值，玩家有饥饿值这个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在探索地层的时候。刚刚有讲到 Rogue 的一大要素就是回合制，敌不动我不动，所以他其实可以原地等待，我原地等待等待等待，然后 让怪物慢慢的来我这边，我就一直打怪，我就一直练功啊，然后让自己等级提升就好了嘛，我再继续下去就好了，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 Rogue 有饥饿度的话，你就必须要不停的探索地层去找食物，这样你的角色才不会原地饿死。所以他就没办法让你说哦，我在原地练功练到很强，我再走到下一层就好了，其实就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他就是在你的饥饿值跟你的角色的状态的就是拉平衡啦，然后你就是继续玩下去这样子。所以你就是要取舍，我是不是要继续探索，还是哎，我现在在这个地层在这一层我找到蛮多食物的，我可以在这里再多打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你等待了很久也没有怪物出现，那你就是也是一个随机的要素嘛。那除了这些以外，它的道具系统，它除了自己的盔甲，然后还有武器，然后呢还有卷轴跟戒指，那里面呢还有药水，那里面呢那个武器它也是有加值的。你好像说这么早期的游戏，它其实武器就已经有加值，那有一些也是有受诅咒的武器，那如果你被 你穿上去的话，它可能是很低伤害的武器，可是你又拿不下来，或者是防具啊，它是很高防御的强度，然后呢，它又价值又很高，那你就会超硬超坦的。但是有些怪物呢，可能又会降你的防具，像它是有一个，我记得是我忘记是哪一个字母的怪兽吧，好像是阿垮什么的，就是水系的一个怪物。它如果攻击你的话，你的盔甲就会生锈。它每打你一次，它都有几率让你的盔甲的防御下降。所以你也是要取舍一下。如果我今天我的防具很好，那我遇到这一个怪物的话，我是不是干脆就绕过不要打算了？或者是我就把我的防具脱掉，我再来跟他打，因为他的伤害并不高，但是他会把我的装备、我的盔甲弄生锈，让我的防御下降。那我是不是要把它脱掉？种种，这些都会。偏向比较战略的部分。那再来就是它的卷轴跟药水，我觉得都非常酷。它卷轴跟药水，它都不会告诉你我拿到的是什么卷轴。比如说我拿到的是辨识卷轴，我拿到的是开地图卷轴，它都不会跟你讲。就是你在拿到那些东西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是怎样，除非你有拿到辨识的东西，你才可以去辨识它。你才可以辨识你的药水可不可以喝，喝了会有什么效果，因为它会有负面的药水效果跟正面的药水效果，卷轴也是。所以这些东西你要不要留在身上，你身上的容量也有限，你也不能用。那你用了之后呢，它还会要你说啊，那你把这个卷轴取一个名字吧。连卷轴都没有一个定义的名字，它只是会告诉你说这是什么功能，那名字我们都可以自己取。所以我觉得自由度是很高的。那再来，一层一层的地层爬下去之后，会越来越难，会有蛮多不同的东西出现，比如说陷阱，或者是密道，就是种种元素，让我就觉得说真的很不可思议。在这么早以前，那1980、1983那左右的 Rogue 的游戏系统就已经有这么多的游戏设计，所以我觉得会很红也不是没有道理啦。那我自己玩了几 round， 其实都没有破关，因为这种 rogue 游戏本来就没有这么容易破关，而且它并不是会有什么东西可以累积的。我好像玩了蛮多次，都到12层吧，就是第12层，然后呢，基本上都是被踢，就是 troll， 就是巨魔，都是被巨魔直接一棒敲死，所以其实都蛮难的啦。那各种怪物，他们都有自己的经验啊，血量会掉落的。金钱都类似这样子哦，对，顺带一提，这个游戏的金钱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它就是类似分数的存在，它并不会有什么商店让你买东西。你所有的东西，因为你是在地层探索嘛，那你身上拿了多少钱，其实就类似你玩这个游戏的分数，然后你最终可以赚到多少钱，多少分数，就是看你最后拿到钱的多少这样子。那你在角色死亡之后，他都会画一块墓碑，然后上面有你的名字，然后呢就会有一个 rank， 有个排行榜出来，告诉你这一次你这一 round 你排行多少，那就是跟自己比啦，就是这样。所以算是很简单的游戏的怎么讲，就是机制，是胜利机制。但是中间呢，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系统非常的没到复杂，可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游戏机制设计在里面。我原本会以为是更阳春这样。那所以这一开始的 Rogue 这款游戏其实也是蛮 hardcore 的，它不止难度很高，其实它系统也很多，要做的取舍跟研究其实也是蛮多的。好，那其实讲了这个Rogue 相关这么多，我推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Roguelike 这个维基百科，里面其实讲的非常非常细，我讲的东西都不到它的十分之一。那想要更细节去了解 Rogue 这款游戏跟 Roguelike 这个历史啊，因为它算是1980年代算是很主流的一种游戏类型，那个时候有非常非常多的衍生作，然后每个都有一些不同的机制，可能很特别或者是很优秀，有些甚至传承到现在的独立游戏中，我都蛮推荐大家去可以看一下的。那这边我自己想要跳出来讲另外一个系列，就是不可思议迷宫系列。那不可思议就是那个日本的这个 Chunsoft 它所开发的一系列，那英文就叫做 Mystery Dungeon。 那这一个系列，他们其实有出非常非常多的作品。那他自己呢，自己原创的作品只有一个《风来西林》，那现在翻译好像叫做《风来的西恋》。那前一阵子也有在 Steam 上面出以前 PSP 版本的。那我也有去游玩。那我是玩过 Rogue 之后，我再来玩这个这个《风来西恋》的。但是我以前在小时候玩超人的《风来西林》的时候，没有特别的去了解这个游戏，只觉得说这游戏蛮好玩的，就是打怪练功，那并不知道那就是比如说 roguelike 或者是类 rogue 的游戏。那我自己在玩过 rogue 之后，我在玩最近上 Steam 的这个《风来西林》，我就觉得说，哦，那其实《风来西林》跟 rogue 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只是图案已经图像化就变得很漂亮嘛。那就会觉得说啊，我玩了 Rogue 真是太好了，让我感觉到玩到了一个始祖的感觉。那不思议迷宫啊，不可思议迷宫，我是蛮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啊你吃不下去这种 ASCII 啊文字的这种冒险的话，我觉得不可思议迷宫系列是一个蛮好入门的，就是也是 Roguelike 的游戏，而它其实比起现在很多独立游戏，它更贴近。就是1980年代的那些 roguelike 的游戏。那不可思议迷宫他们除了我刚刚说的风来西林是他们自己原创的话，他其他全部都是跟其他的知名的作品做的合作，比如说勇者斗恶龙，他从1993年就已经开始做特鲁内克的大冒险不可思议迷宫，在超任上面就有了。那风来西林系列还有陆行鸟的不可思议迷宫，那再来就是宝可梦系列，宝可梦它也出了八款，最新的甚至2020是 Switch 上面的宝可梦不思议迷宫救助队 DX， 那个其实它也是 roguelike 这样子。那它还有很多独立作品，我查了之后我也觉得蛮 shock， 它居然有出过机动战士钢弹不可思议迷宫，因为我是很喜欢钢弹的嘛，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我也是查了之后才发现它有出，不过那个时候应该是出在彩色手机上面，但是它并不是现在的智慧型手机，所以它也没有 app， 我在找也找不太到资料，就蛮少的这样。所以如果想要玩日系的 roguelike 的话，那不思议 no dungeon 这一个系列就是 Chunsoft 他们公司出的，就出的非常多。那我们自己比如说以前应该有人玩过那个魔塔这一款游戏，它其实也是非常类似早期的 roguelike 的游戏，你必须要拿宝石、拿钥匙、拿资源才能办法去下一关。那你在打怪的取舍下，你就要去评估自己的战力跟要不要去打哪些角色，然后哪些角色要先打。它也有一点点类似roguelike， 可是它又少了这个，就是敌方也会。就是有自行的行动这一部分，它比较像是有点解谜，再加上 roguelike。那如果是英文的话，其实就非常非常多了。基本上你上 Steam 的话，你去搜 roguelike 这个类型的游戏，其实就非常多。虽然现在全部啦，我敢讲，全部新的这种游戏，通通都是 roguelite， 就它还是有一些累积的，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Dead Cell， Hades。好不好？2020年得了好多奖的 Hades， 我自己也有玩，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玩。那香港的公司有做一个 FPS 的 Roguelite 枪火重生，我也是最近也是还花蛮多时间在玩的。还有很多其实非常优秀的作品啦，我相信有在玩独立游戏的人应该都会有玩到很多 Roguelike 的类型。那也要讲回到，就是说近几年为什么独立游戏会这么喜欢去做 roguelite？ 我在之前的集数也有讲到，在一开始的独立游戏，他们很喜欢去做 STG， 就是射击游戏。那为什么会做射击游戏？因为 STG 它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把程式做出来，它其实就是你可以控制你的自机，那敌人呢？敌人的那个配置，它基本上就只是出来，对不对？从画面中出来，你可以是一个地图是一个卷轴，就一直在卷，甚至地图就是一个背景没有在动。那敌人就是出来，那出来之后呢，会射出子弹嘛？ 射出子弹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小 object。那 object 如果碰到你的自机，那自机就爆炸。所以它游戏的这个机制，对于城市设计的初心者来讲，是比较好去着手的游戏类型。一方面是城市它比较门槛比较没有那么高，第二就是为什么 STG 会这么多人做，就是因为它整个游戏所需要的，我们讲 assets， 就是一些图素或者是音效、图样都是偏少的，它并不会有什么大量的文本、过场的动画、台词什么，这些都其实偏少。它绝大部分需要的图素就是只有地图跟自机，还有敌机跟子弹，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独立制作早期很多人会做 STG， 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独立，慢慢的把它，应该说靠自己自力把它开发出来的类型。那这种类型要在上面做多变化，那你可能就是音乐啊，整个机体跟世界观的风格啊，这个子弹的花俏度啊，到后面会变成弹幕啊，那弹幕的类型啊也是属于比较艺术的一环啦。那大家独立制作者就要在这上面下功夫。那近几年呢，这个 Roguelite 变成非常显学，它也变成就是独立游戏的很多人会选择入门的制作的一种游戏类型，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第一个，你所要准备的就是你自己的角色，好，你自己的角色。那再来就是敌人，那敌人其实也不需要很多。那你不管是要做那种俯瞰式的真的纯种的这种 rogue 类型的游戏，或者是你做成横向动作，像 Dead Cell 就横向动作，你想做成 3D 动作，那就是 Hades， 像这样 Hades 的游戏。那你想做，你可以做成 FPS， 像枪火重生，你可以设计成很多游戏类型， ARPG 也可以。那只要是有随机的类型，随机地层产生，然后呢，你在每一次的 run 都有一些随机的要素、随机的敌人、随机的能力提升，都可以变成像 roguelite， 因为这种类型已经很显学，玩家也都可以接受。那这种游戏大家会选择，是因为它重复游玩性很高。你一个 roguelite 游戏，你可以做得好的话，大家都会玩上百小时以上。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做成很主流的 RPG 啊，或者是有剧情的FPS 啊，或者是即时战略游戏啊，这种东西，战略游戏之类的，你都需要好大的剧情量、文本量啊，游戏设计、难度曲线、level design 就关卡设计，你都要去做。但是 roguelite 你只要把一个东西都做好，重点是它随机的机制，你不要太固定，让玩家有这个一玩再玩的动力。那早期如果纯 roguelike 的话，那可能学习门槛，你那个曲线一没拉好，大家觉得好难，就不想玩了。那 roguelite 又淡化了这一件事情，是因为大家借由不停重复的游玩，还可以累积很多，比如说一点点角色的等级啊，可以让角色强一点点啊，伤害多个 3%、5%， 就会有一点动力，就是我总有一天可以破关的吧。撇除掉这些所有随机的要素，我的角色也是在慢慢变强的。所以 roguelite 算是在这个环境下，在随机跟 hardcore 中间做了一点取舍，让玩家还是多了一点这种练功累积，可以继续玩下去，延长游戏游玩时数。因为现在的游戏我觉得选择太多了，很多玩家不一定有那么有耐心。那如果你真的是做纯 roguelike 或者是 STG 这样子很 hardcore， 需要大家很长时间去学习，然后呢没死掉的时候就是真的完全重来的时候，蛮多现在的玩家，其实包含我自己啊，其实都已经有一点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因为我还是会希望可以累积一些东西啦。如果都只是纯拼自己技术的话，会觉得说哇门槛太高了。然后呢，有的时候玩游戏就只是想要放空放松，不会想要这么紧绷肌肉紧绷去玩。所以那种游戏的确就是会慢慢的式微啦，不管是 STG 还是真正的纯种 roguelike。好，那分享到这边其实就差不多了。那我来念一下，这次观众呢有一位，他也有分享跟我分享说他玩了 Rogue 这款游戏的心得。好，稍等我一下，我跑一下 email。那这位玩家呢，他说安安，我是800。Roguelike 类型一直是他的菜，以前一款 RL 游戏可以达到几百个小时， 对一个学生来说真是便宜又大碗啊，的确是没错啦。那他说大二的时候特别去把 Rogue 啊1980年这个老古董收了出来，他那个时候是 Command Line， 就是小黑窗的版本，小黑窗就是真的就是 ASCII 的那个图像，因为到后面还会有一些比较华丽一点点的图像，那 ASCII 版本就真的就是全部都是字源啦。他说那个时候他装的是 Command Line 的小黑窗版本，只有黑白两色，还是玩了好几轮。那前几天听到我说要聊 Rogue， 他又把那款找出来回味。他说这类没有图像的游戏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要依靠想象力，字母 C 脑补成强壮的半人马啊，对 ，C 就是 Centaur， 就是半人马啊 ，O 就是凶猛的兽人，就是 Orc 嘛。那战斗时看着文字不断刷新战况，一边注意血量，还要一边下指令喝药水，用光亮法术把房间照亮的效果真的很有趣。药水和卷轴要用过才知道效果，还有法术有消耗次数，这些 D&D 的设计都很有冒险感，就是 Dungeon and Dragon。遇到一只会损坏防具的怪，把我的加二板甲变成负十的废铁，最后只好脱光光跑地层。你看他的回忆都跟我一模一样，损坏防具的怪就是那个阿垮那一只，那只就是水系的怪物，他就是 A 这样。他说不过也有很多设计瑕疵啦，像是游戏中的命中率也是低到匪夷所思，常常要来回三四次才有一方被击中，还有该死的密道暗门很难探测出来，只能靠地毯式搜索，尤其五六层之后找不到门，连下一关都到不了，真的很哭。然后到最后都是找门找到饿死。他说 Command Line 版的食物很少。他说现在的游戏画面虽然逼真啊，但是从另一面来说也是剥夺了玩家的想象空间。小学的时候可是用纸笔做了几款 RPG， 跟同学一起玩的不亦乐乎，毕竟没有哪张显卡可以比得过人类的大脑，对吧。他说 PS Rogue 小黑窗版另一个好处，上班偷玩别人会以为你在写程式。欸，那你也要是程式相关的职业吧。好，那感谢这个800的分享啦，我觉得他的心得跟我差不多，我自己玩那种纯文字的游戏，我是觉得非常可以发挥想象力，就好像动起来的小说吧，可能因为我真的有接触过 MUD 吧，我记得我之前在实况上也有玩过那个KK 的那个 MUD 版本，然后那个时候还有观众带我到他的国家，那一到别人国家不是会跳出超多叙述，然后有不同文颜色的文字啊，然后去叙述他的国家，我一看到我就觉得说哇，你的国家好美哦，那全部的观众都觉得问号问号问号，全部都是字而已，不知道在美什么这样。不过我觉得那就是文字游戏的魅力啦，有没有办法把那个文字的叙述瞬间的在脑中转换成场景，而进入或者是这种沉浸在这个游戏世界里面，我觉得是差别很多的。好，谢谢800的分享。好，再来是有奶，有奶每一集都有分享。他说六三你好，他说感谢我开启了巨魔罗比说的儿时记趣 Podcast 系列，让我能够用不同游戏类型来回忆以前种种的美好。他说在今年也和朋友一起开了 Podcast， 也是受到很多喜欢 Podcaster 的影响。他说我就是其非常重要的一位，他十分感谢，尽管目前听众不算多，也做得很快乐，希望之后还有更多机会能够分享更多的事情给我，或者是给更多听众知道，无论是不是游戏相关的。他说如果之后还有更多的征稿，可不可以在每次节目尾声或是 Discord 提醒一下，最后预祝新年快乐。好，这边也跟有奶说新年快乐啦，我之后 会特别提醒啦。好，会特别提醒，就是因为我主要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 Twitter， 不过我这一阵子我也想一下说我是不是拉了太多不同的平台要大家去关注，其实对大家也是有点负担啦，所以我希望就是以 Twitter 为主，就真的以 Twitter 为主。那我发布新的 Podcast 我当然会在我的 Discord， 因为 Discord 是可以跟大家及时互动的嘛。那原本也会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再开 Telegram 什么的，后来想想真的拉太多平台了啦，太难经营了，我现在就是 Podcast 就是以 Twitter 为主，大家可以去那边留言，那如果没有 Twitter 账号的话，那可以到 Discord 跟我直接跟我讲，也可以 Tag 我就好。那目前我希望就是以这两个平台为主啦，更便利，更应该说更便利更好使用的平台，比如说 FB 社团或什么的，那我觉得不管多便利，那大家都是多一个地方要关注，我觉得都有点麻烦，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 follow 巨魔罗比说的 Twitter，那也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然后随时在里面 tag 我，我都会看到，我就一定会回答。 那这次这个干股侠呢还会持续下去，它其实就是儿时记趣的一部分。之后呢儿时记趣也会再找一些老游戏，那我希望是可以跟观众一起同乐，就像这次的 Rogue 一样。所以呢这次在节目最后呢，或许我会在这个 Twitter 上面跟大家讨论一下下一款大家要一起回味或者是重温的一些老游戏是什么，那取得的方法跟管道是在哪边，那我在 Twitter 上面跟大家讨论，那大家玩完之后呢也可以再投稿到 email 跟我分享。那2021年呢我的 podcast 因为改变的关系呢，在这边再重新讲一次，就是所有的标题通通都会是巨魔罗比说，那但是内容呢会有不同的区别，像这次的干股侠二十世纪系列就是会来讲老游戏，那真正的罗比说就是游戏杂谈呢，会讲一些游戏的时事啊，或者是我想干掉一些游戏，或者是讲一些游戏相关的新闻啊，或者是一些系列作，不仅限于就是旧作品，那就会归类在游戏杂谈。那相谈所呢跟观众的相谈所的系列也是会继续下去，但它也会在反正也会在巨魔罗比说里面啊，那就是相谈的部分，我一样会都会在标题讲清楚本集内容的就是详细资料。好，那今天就是讲比较多，就是因为第一集嘛跟大家比较常聊天，可能会有点卡啦，因为边讲边想这样。好，那最后呢当然也是感谢大家的收听，那记得follow 我的 Twitter， 我们会在里面讨论说下一款游戏大家要一起玩什么，那也可以加入我的 Discord， 那我的 email 呢也都会在资讯区，有任何的投稿比较长篇的都欢迎你在 email 里面寄给我。好，那这集就感谢大家的收听啊，还是要感谢一下帮我制作片头音乐的观众，我每集都有使用，谢谢大家，那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拜拜。